平安，
平安，
听到吗？应该可以了。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我们大家每一年都要思考的，就是圣诞节的意义。我相信呢，在这几个礼拜当中呢，每一个来这边讲的讲员里面，都会环绕在这种圣诞节的一个信息里面，重新来去理解的我们的信仰跟这个圣诞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年可我们可以说是澳洲今年的基督教呢面临很大很大的问题，大家因为知道呢，每一个时段里面基督教都会面临很多的冲击，很多在当中的挑战，因为的信仰到底还是在当中的成为的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接受的东西，也一个理念。在澳洲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今年呢基督教并不好过，主要呢是因为呢在当中有呢很多人在当提到了一些的关于呢基督教信仰里面大家坚持的东西，但是整个澳洲的群体当中呢不是很接受的。其中一个我们大家知道同性恋婚姻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大家在讲同性婚姻的时候呢，针对的就是讲到呢基督徒太过保守了，因为讲述的关于的男女关系的时候呢，必须在婚姻当中就男女的关系才能够在当中结合，那这成为了很多人就觉得呢基督教里面所讲述的过程里面都是在当中敌对的整个世界的潮流。那也看到教会里面也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呢在几间的教会或者几个宗派的教会当中也出现了这种的儿童的性骚扰的问题或者性侵犯的问题，这个呢就是在当中成为了基督教的污点，没有人在当中敢说基督教没有呢在当中有任何污点。我们知道都有污点，人就是人，没有办法能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会整整的在当中说呢我会完全不想再过着这什么误会，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福音，我们需要在当中有神在当中给我们的赦免，需要神给我们力量才能过生活，这本来就是一个道理。基督教从来不在当中只说自己是完人，从来不在当中说我们所讲信仰的就是一个人永远的不会再到犯罪，反而就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因为从这角度来说呢，我们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世间大家针对着教会里面所讲的东西，在当拒绝的教会里面所传扬的信息，也在教会内部里面产生很大的问题，里面产生了在当中呢不能够妥协的这些的这些伦理的关系。所以我这样的话来说，今年我们大家要过圣诞不是很容易啊。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没有这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呢都是属于比较保守的一群人，大家都愿意在当中呢跟随圣经的话语来过生活的。但是我们仍然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从来不会一下子的在当中解析整个的思想里面，我们好像进入了平安里面了，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一样，不会。我们仍然是人，我们仍然在当中会产生呢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同的那个遭遇。但是圣诞仍然是圣诞，圣诞当中还是讲的好消息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面临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我们就不再讲圣诞的信息，不可能。圣诞的信息正是因为在这个被拒绝的世界里面被弃绝的上帝的当中才需要再到宣扬，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圣诞变成有意义。圣诞的意义在于呢，这个众人都说不行的时候，我们说有希望；众人都说这个世界当中大家的遗弃的上帝的时候，原来上帝没有遗弃这个世界。这就是圣诞的一个观点。所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仍然要在当中庆祝圣诞。庆祝圣诞的时候，但是心变沉重，我们也能在当中找到了生命的这个依归，生命当中的盼望。道成了肉身这个非常美丽漂亮的一句话里面呢，其实呢在当中已经产生了很多种种的问题，道怎么成为肉身呢，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所要我们大家思想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呢圣经里面呢通常讲述关于圣诞的时候，我们通常找到几节的福音书里面所挤出来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呢这些我们叫做呢圣诞呢有很多最美的几句话啊，在当中讲述我们说圣诞从哪里来的，圣诞的歌从哪里来的，最美的诗章呢其中一个都是
很多时候都是从其他福音书来的，但是呢在亚福音当中没有用这个这里面所讲的东西。所以呢你们唱的这圣诞歌的时候从来不唱稻草人生，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其实稻草人生才是圣诞歌那个本来的意念，但是我们把我们焦点摆在童女玛利亚，脚摆在天使，摆在信息，摆在人当中，但没有把它整个的观点摆在耶稣当中。你听得很重要。比如说一个就是这样，这里面说讲必有童女呢在当中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这个我们唱过两首很多诗歌，里面都唱过呢，童女玛利亚怎么样怀孕，平安夜的时候呢怎么样在马槽当中看到女孩，这个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故事。我们喜欢唱这首歌，因为太美了，太漂亮，太平安了。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世界不是躲避的，但是我们唱出来的时候的心里面仍然发现场感觉有的，有一个时段一定会有平安，所以我们在当中产生希望。还有的是另外一节经文呢，就是大家喜欢的，就是玛利亚呢一听到自己要怀孕生子的时候，明白的自己的处在一个呢非常卑微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神在当中让他有这样的资格呢能够带下一个救世主，所以他在心里面发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赞歌，他唱出一首歌，我心尊主为大，那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样的非常漂亮的东西。就是说我虽然是卑微的人，但是神在当中愿意我这卑微的人能够承载一个尊贵的救主在我身上，这表示出这个世界当中所讲的东西就忽然间被颠倒。本来说的就是在当中这个世界当中每一个人都知道，那有钱的应该是有资格做事情的，有势的人应该有力量做事情的，这些卑微的人呢永远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现象。要是没有这首诗歌里面说，反而在卑微的人被神在当中被升让他升高，那升高的人要在当中被这样卑下。所以呢里面好像有一个颠倒是非一样的感觉，这世界它存在只是有力量有权有钱都是在当中能够控制世界的，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句话里面说我心尊主为大的原因，就是告诉我说这个卑微的人原来要改变世界的，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在当中来改变世界。所以这里面就看到了圣经里面所让我们大家看到几首的这个里面所说的圣诞诗歌里面的诗篇。今天我讲几句很简单的东西，让大家能听清楚里面的一个道理。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我们也在当中听到牧羊人在他们在旷野当中牧羊的时候忽然间听到了这是消息，这消息呢是在当中呢传出来，是天使传出来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我就是主基督，是大喜的日子。在当中大喜的信息让我万民都能够听到，就等于说呢耶稣的诞生在当中不仅当然是给那些犹太人明白的，是给全世界人明白的，是一个大喜的日子，人有希望了，人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只是在当中拖拖自己的这个影子走路的人，不是，他反而在当中呢因为耶稣来临了，所以整个世界就产生希望。所以呢在当中天使就大大的在当中来宣扬这样的一个意念，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圣诞歌里面产生的这些歌词的啊，这些歌词里面都是漂亮的东西，但是背后呢我们知道呢有一个黑暗面，每一首的圣诞的诗章背后是有黑暗面的，每一首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呢圣诞歌是唱给那些在黑暗的人里面的人，这些没有办法能够找到自己能够拯救的力量，那这个世界当中处在一个非常幽暗的地点，但是呢神的光忽然间在当中发出来，所以因为这样发出来的时候人才在当中产生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圣诞当中最美的更美的对我来讲更美的诗章呢是应该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里面所说的这个更美的诗章里面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呢有了真理。
那里面所说的这几里面的一些观点，
罗布是指单单等待这一个呢黑暗当中产生的这个曙光，黑暗当中产生这光芒呢，好像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圣经里面不是不讲抽象，圣经如果要讲人有希望，是他跟你的具体的告诉人有希望。所以从这具体的当中，我们就看到这句话被讲到清楚，道本来是一个不很具体的东西，一个抽象的意念，但是道现在变成了肉身。肉身的原因就是他能够在当中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才叫做圣诞更美的地方。他不是只单单讲出一个抽象的意念，从黑暗中走到光明这么简单，他说你们当中出现了一位能够把你们带领能从黑暗当中走出来的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充满了这个恩典呢，也充满了真理在当中。好了，我们听到了这个整个的那个圣诞的意念之后呢，我们总下来去理解的圣诞这个这首诗歌呢，就说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所讲的东西。我在当中来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发觉到的。原来呢，如果大家小心再重新读过一遍，用一个诗歌的形体写的话呢，约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原来是一首诗啊，一首非常漂亮的诗。这诗里面呢，就把那整个的基督教的意念完全的摆放在里面。那从这角度，它只是叫做呢，它里面的这句话背后呢，就用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这个恩典。和真理的在当中表达出来，用这个来做副歌，所以呢有三段的那个句子在当中用这副歌来讲，唱完一段呢就用这个副歌来说道成肉身，唱完这句话就道成肉身，再从后面来讲。如果大家再小心整理整个的那个第一章第一节的十八节，你看到这是叫三叠赞歌。三叠的赞歌啊，三叠的就是等于说一节、两节、三节，但是它是叠上去的，三叠的赞歌。那三叠赞歌里面呢，其中一段呢，就是在当中讲述的关于呢怎么样能够这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从这角度来说，我们先这个转给我看一下，这边啊，这三叠赞歌里面的第一段呢，就是在当中讲到第一节到第四节里讲快速的道，这个道就是人的光。第二段呢，就是在中第二叠的诗歌，就是在当中讲光照亮人的生命。第三叠讲神，他表明了神的荣光。那里面呢就有三个讲解，然后呢就有副歌在当中产生，叫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的，有真理。好了，我们来看这三叠的这个赞歌怎么来去理解圣诞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打出来了啊，就是这段。第一段呢是讲太初有道呢，就是人的光。那如果我们从第一节再读下去的时候，就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在他里面呢，里面就是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我们读的时候呢，就用这个方式来说，他从一个大的具体的一个世界宇宙的关系里面去理解的我们今天所看到圣诞的一面，先从大然后慢慢的缩小到耶稣的身上，然后再从耶稣身上再转向于普世的观点里面去。所以这首诗歌是这样的传达的，所以他一开口讲的非常大，太初有道，这道呢就是创造天地的道。那所讲的一个问题里面呢，我们就问太初有道的意思是什么，道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解释道的时候，就用道家思想来解释道，就是真理，道就是整个世界宇宙的规律啊，叫做道。其实也有这个意思。在呢，约翰在写这封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就把道呢在当中呢解释成为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他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呢？第一个，他从希腊哲学的角度解释。希腊哲学跟道家思想呢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觉得呢。道这个字本身 ，logos 这个字本身呢，就好像是世界的规律一样。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现状，而不在当中变得颠倒或者是变得破坏，是因为这世界当中有个规律。这规律是谁创造出来，没有人知道。 就知道呢，道就是这样的产生的。所以希腊哲学里面有一种的解解释说，这个世界有真理或者世界有规律，所以呢才建造成了这个整个宇宙的关系在里面。但是呢，这个观点里面，当我们知道是想说希腊哲学里面这一点。但是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解释呢，就是在当中呢，从犹太人的角度来去理解道的时候呢，这个道就是神的话，神的所生所讲的话。这世界之所以被创造，是因为神在当中讲述着话呢，这个世界才能造成，才有规律，所以它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所以从约翰福音的角度来说，他不是只单单的看了一个呢这整个世界的规律呢，因为有个道的，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整个世界的那个平衡观点，整个世界秩序怎么样产生的。从约翰的角度来说，这道不是抽象的，这道不是一种的抽象的规律，使这个世界能平衡下来，因为这个道的是背后有上帝在当中来掌管，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我们理解这观点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他说太足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突然间变成一个很意义，变成一个比较的具体的东西了，不是一个规律的东西，这么简单的抽象的。所以从这角度来说，他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观点慢慢的转到了神的身上。但是他讲道就是上帝的时候，他又从那边转向你的一个观点，这个道呢，如果是上帝的话，那如果他只是在当中远远的在我们前面的话，只是个抽象的意念，对我们来讲仍然是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加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在赋歌里面说的道原来成了肉身，那这就是圣诞的意义。道如果成了肉身的话，它已经不是一个规律这么简单，它是一个具体的一位救赎主，就是一个能够拯救这世界的，能够使这个世界被掌管的。那为什么是讲这个问题呢？原来呢，在约翰的时代里面出现一个异端，这异端叫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说呢，这个世界有叫二元论，这个世界呢有呢有美善，有呢罪恶，有恶善的观念，也叫恶元论的东西。里面就说出了这个世界当中呢有两种的，就是要解释这个世界能被提升的话呢，也有两个不同的恶元的方式在里面出现，一个是肉体的，一个呢是属灵的东西在里面产生。所以在这个诺斯底主义里面所解释的这种异端的身份里面说，人如果要接触到上帝的话，他必须要除掉自己肉身的欲望。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说什么？他说道成了肉身，反而就转了整个诺斯底主义的观点。他说以前你觉得肉身呢是有罪恶的，但是现在道成了肉身，这使这个肉身呢在当中得到拯救，要不然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没有在当中能够得到好处。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说，它虽然是抽象，但是它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体讲述神在当中的一面。Logos 这个是本身，就是神的话、神的智慧、神赋予这世界的意义在当中，原来是从耶稣的身上有谈提到的。我们通常呢，在看这些在圣诞的那些画的时候，通常画是什么圣经画什么的画，童女玛利亚的抱着一个婴孩，对吗？这么大的情况。旁边站着月子，那旁边就有了很多的这个牛啊、羊啊，然后牧羊人在当中啊，还有三博士，我们讲这叫圣景啊。但是有一幅画呢，就把这个观点呢完全解释得更加清楚，它非常简单，不是名画，只是在当中把它一面把它解释出来，就是这幅。这幅很有意思的东西呢，它画出什么东西？画出呢，画出玛利亚抱着婴孩耶稣，然后旁边呢站着的就是呢这月子了。他画的时间里面，他在不画羊啊，不画牛啊，画牧羊人，他只是画这个在当中画出来的时间里面，他就把呢耶稣的这个来到世上的意念呢完全转移。耶稣道成肉身，我们通常呢在当中专注去看耶稣的这具体的肉身的现象，忘记他是本来也是道。所以呢，这幅画里面就把道和肉身呢，把它完全的把它摆在一起。他画了这么多，当中他好像画了一个耶稣的那个光彩在。 在当中，在整个宇宙的黑暗里面，他忽然间发出光芒。他画的观点里面就很简单的，在当中解释一个道成肉身的一点。我们如果太专注于道的话呢，我们只发觉到只是很抽象的一点。如果我们只专注在耶稣的肉身的身体跟身体的话呢，我们只能在当中专注耶稣是一个人。那我发觉到不是这一回事情，原来耶稣又是神又是人的方法。那你只好在当中画出来的时候，你就把两个意念就把它画在里面。耶稣站在一个宇宙的这环境当中，他是神，但是他又是人，所以又是神又是人的观点是非常难画出来的。那这幅画呢，很简单的在当中画出道成人肉身，但是影响了整个的宇宙。那这宇宙呢，在当中出现了道成肉身的现象，才能够在当中得到成就。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画什么样的一个意念，这个画呢就是非常简单的把这个意思的把它完全的这完全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观点，也很抽象，但是它慢慢从抽象当中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体。所以在第二点，就三叠赞歌当中第二点里面，它就在当中产生这样的意念。那这这一点呢，这个第二节里面说，光照在了照亮着人的生命里面，说的一个很简单的观点，说光照在黑暗当中，黑暗胜过他。约翰不是那光，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在他里面有光，凡借待他的都要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第二节，然后就副歌里面是道成肉身的住在我们中间。圣诞节里面呢，除了我们讲光之外呢，其实讲黑暗很多，一直从黑暗当中明白这个道理。如果呢我们要理解光，我们必须要先理解黑暗。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两个方法来去理解这里面的观点。人处在如果自己处在自己的那个光芒里面，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外在的光，对吗？那我们儒家思想里面讲讲的问题就是，人有自己的一种呢，就是特性，能够使自己能够达到光芒。佛家思想里面，我们有佛性，佛性能够使人能够在当自己的找到了自己的生命的光辉。但是基督教里面说的就是，人就是没有光，因为他没有光，他处在黑暗当中，他必须要有光照在他身上，他才能够找到光。所以这里面呢，他提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黑暗在当中需要光在当中照亮。黑暗在圣经当中常常来表达的方法，就讲到邪恶，讲到敌上帝的力量在当中的解释。因为它是黑暗，所以呢，它基本上能照不了人，人看不到东西，人就在当中迷失。人因为在当中呢，在黑暗当中处在黑暗当中，就找不到方向。所以呢，圣经常常用着黑暗来表达邪恶。表达敌上帝的力量，但是如果有上帝的光芒照在当中的时候，人才有路可走。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在当中来讲解释的时候，就用这个方式来解释。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它里面又提到一个有一个人叫约翰的说，这个约翰呢，他不是那光的，他来的时候呢，他虽然传讲一些信息，但是他不是那光。就解释人不能自己存在自己能够自发光芒的力量，他不会有。所以呢，他不是那一光，他是只是见证那一光来到这世界而已。我们人在世界当中有好多的智慧，中国人有自己的智慧，希腊有希腊的智慧，西方有西方的智慧。那这智慧呢，不能够使我们大家找到方向，它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人如果呢不没有光的话，他从哪里找到光？那里面就说了，这个道成肉身在当中才成为他我们生命当中的光。他说他在里，在他里面，在耶稣里面有光，人才能够在当中解释出来。我们发觉到这个光在当中照在黑暗当中，人就因为看到光，所以呢才觉得自己能够胜过这黑暗走出来。那有一幅画能够在当中解释这个观点呢，我常用画呢在当中的解释就是抽象的一点。这幅画里面呢，我非常喜欢的这幅画就是在看不清楚啊，是在黑黑暗暗的当中画出来的。这个拿破仑画这幅画的时候呢，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位画家，他画出的圣景就是耶稣诞生在马槽诞生的时候呢，画出来的东西。如果你从任何角度来说，他的光芒 是只是在一个圆圈的当中，大家是看到吗？这圆圈是在当中，但是最大的光在哪里出来？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是圣婴耶稣基督那边发出的光芒。那他这光芒呢，在当中照耀的时候，人有光在当中拿着一个自己的那个小那个一个小灯啊，在当中拿着，但是这光呢，一下子就被这一个大光在当中，耶稣的身上的大光呢，在当中被照耀出来。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看连这灯都照不亮别的地方，它只有那样耶稣的身上能看到的这光能发出来。每一个人的面孔都在反射这个光，每一个人的面孔都在反射这个光。那这是怎么解释的呢？很简单的，在当中来解释的，就要看到的就是人好像约翰一样，他身上没有光，他必须要在当中存在耶稣基督的光，才能够使他的生命照耀出来。人的样子，人的生命的意义，人的生命的光辉，是在当中呢，是需要这耶稣基督的光在当中才照耀出来。这大家理解。但是这幅画里面最美的地方不在这里，美地方是在那最黑的地方。最黑的地方就是我们画画的时候，或者你在拍照的时候呢，你最不喜欢的那个人是谁啊？那个人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啊，就是那个站在呢马槽这耶稣的这背后的那这个这牧羊人，就是黑黑一块，是吧？前面最前面的那个，有没有看到这个？这个是牧羊人在当中。那我们如果拍照的话，你就把它挡住了，对吗？觉得这不好吧？啊，哪有人画画呢？在当中把最美的东西被挡住，这个都一块黑黑的东西。但是这块黑黑的这个这影子呢，是一其中一个牧羊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那虽然耶稣重要，但是这幅画里面要表达的是，如果要表达福音的道理的话，这个就比较重要了。这表达我们，表达你和我，我们处在黑暗当中，我们只能够在黑暗当中呢，跑到有光的地方，我们的样子才当成被想象。甚至被造出来，被造成一个有意义、有光辉的人，对吗？如果呢，这个呢，他站在这里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他画这幅画的时候，那不然画这幅画的时候呢，他就把我们每一个人带进去，在这幅画里面去，把你和我带到这幅画里面去。我们其实处在黑暗当中，我们在当中慢慢走到这耶稣基督的降生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在当中停下来、跪下来、感恩、祷告，因为有光照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本来的意思，这就是呢圣诞的意义。这圣诞的表达的方法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光，但是呢，我们能够得到耶稣这样的生命当中照出来的光。所以注意的前面这牧羊人，牧羊人是你和我。但是我们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自己呢发不出任何光，但是如果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样子才能被反射出去。那这样子的话呢，人的生命才在当中找到光辉。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这幅画里面非常漂亮的把它完全刚才说这样一大堆的这些的意义呢，完全的被解析出来。然后呢，他在接下来他就讲了第三节的这三点经文里面讲了，他表明上帝的光，表明神的荣光。我们看见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摩西只传律法，只有耶稣基督将父表明出来。这个就是他的里面的一点啊。他说呢，基本上呢，犹太人他们大家最敬仰的一个人是谁啊？就是摩西，因为摩西能够把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带来。但是耶稣却把人生的荣光带来，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表明的就是这个意念：耶稣表明了上帝的心意，摩西怎么表明上帝的律法？但是耶稣能够表达上帝的心意。那个从在当中来去理解耶稣是谁？耶稣如果我们大家要理解上帝，我们必须要从耶稣身上去理解。那因为这样的话呢，他的荣光在当中能够照出来的时候，是有真理、有爱、有的在当中。这荣光的表达就是这一些，他要表达上帝的荣耀，他要表达上帝的真理， 要表达上帝的爱，但是这个爱从哪里来的？很简单的，从耶稣的身上，我们才能体会到上帝如何爱我们。所以呢，我在当中在讲，因为我再找另外一幅画来跟大家来试一下。这是呢，在东正教里面，当然呢，基督教里面呢，分成三个不同的派别的。一个呢是我们说基督新教，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东正教。东正教呢画画的方法呢是很奇特。他画的方法就是说，画出耶稣基督也有在马槽当中诞生的耶稣，能看到呢还有两只驴在当中啊，还有呢这约瑟和玛利亚在当中来瞻仰这耶稣基督的样子。但是这幅画里面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呢，就是他把耶稣放在一个洞穴里面。放在一个洞穴里面，这是岩石在当中，这边呢，这是一块岩石，是在一个洞里面产生的，不是在马槽当中画出来的东西。为什么？我们问，为什么东正教里面把耶稣在当中他诞生的这种圣诞观念呢？对吧？在一个洞穴里面，很简单的，因为洞穴代表坟墓，在当中代表坟墓。那所以呢，耶稣的身上其实呢，他从一开头到末了的都是从坟墓到坟墓去。耶稣的生命，他一开头的时候在当中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大家以为他是诞生的，是一个生命的开始。其实这幅画里面告诉我，这是因为他来临，所以在当中呢，要在死亡的当中呢，要使死亡被脱离他里面的捆绑。到后来我化解到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后来呢被埋在坟墓里面，第三天他从坟墓当中复活。所以整个的圣经当中画出耶稣基督在圣诞的过程里面是画出非常漂亮的一面，从坟墓到坟墓，从生命到死亡，但是从死亡又在当中带来了生命。所以是非常这个玄的一幅画里面讲出来。耶稣来是为了要死，但是耶稣的死却在当中发出生命，这个就是他里面所要表达的一点。所以耶稣能够表明上帝的荣光，表明上帝的真理，表明上帝的爱，表明上帝在世上要做的事情呢，都是从他从诞生一直到他十字架到他复活里面去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从死亡，他从诞生其实在面临死亡，但是他的死亡却带来生命，所以非常非常的玄的东西在里面来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十八节里面呢，就是要解释的几个观点：宇宙当中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这世界永远处在黑暗的。但是这一个光来，耶稣上帝的光照耀在整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这世界在当中才能够。但是耶稣的来临不是只单单照出上帝的光，更加重要的是他来拯救这个世界，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死亡走向复活，从死亡走向复活。所以从另外这样的阶段里面说，我们最看到圣诞的意义呢，就是整个的福音，整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去理解的。这个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当中仍然呢，在大家众说纷纭的情况之下，我仍然在那种坚持我们的信仰里面的这些的真理。这世界太需要耶稣的光，因为这世界处在一个不知道自己的道路的地方，耶稣的光照耀在世界当中，使我们大家产生希望。那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呢，我最后呢要讲一个小小的那个又我最喜欢的两幅画呢，在当中我曾经在这里用过的啊，就是这个叫这幅画。这幅画呢，在欧洲各地呢，都数一数二的名画。这画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画。那有人在当中在查出来这幅画呢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是在德国一个小市镇里面。这小市镇里面呢，有一个麻风病院。这麻风病院里面有一个院长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信徒。他在当中向这个名画家 Runeberg 在当中跟他说：“你为我们麻风病的
冰原里面的一个我们大家的圣堂，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呢，你就画出一幅画来，让大家看到这幅画得到盼望。麻风病人的病院里面的一个圣堂，他就在当中呢，就把这幅画出去，画出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理念。所以每一天麻风病人呢，他们一早起身的时候呢，吃完早饭呢，就来到了这个小圣堂里面来敬拜。一敬拜的时候，前面就看到了这幅画，心里面就得到非常大的安慰。主要的原因就是道成的肉身成为了麻风病人，道成的肉身成为麻风病人。对一个人麻风病人的时候呢，他只是在当中，麻风病当时呢是医治不了的绝症，没有办法医治，因为没有医学这么大的层面，所以他们在当中被别人拒绝。那大家如果患上麻风病的话，就被赶到了这个小小的麻风病院里面，从此之后等死。所以呢，但是这麻风病人呢，在当中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明白了很简单的道理：道成了病，成了病人；道成了肉身，那肉身是健康的肉身；道成了麻风病人。在当中，对他们来讲，耶稣没有离开过他们，耶稣没有拒绝他们，人世界当中拒绝。但是耶稣没有拒绝这些麻风病人，耶稣来了，成为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不是只当给健康。耶稣说我来不是要给人那些健康的，我来是要给病人来的。所以呢，在他这幅画里面画出耶稣身上就充满了这暗疮在里面，整个身体都是一大堆的，这个都是有腐烂的身体。就是看到这个幅画里面的给大这麻风病人非常大的希望的时候，连耶稣都懂得，就明白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大家都是麻风病人，耶稣都明白麻风病人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人要我们，没有人在当中敢碰我们的，没有人敢在当中触摸我们，大家就把我们的大家完全拒绝在一边。但是耶稣没有拒绝我们，反而就在当中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了我们的救主。这个就是麻风病人所面临的现象。如果从这道成肉身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道成为了麻风病人，使呢我们大家理解道成肉身的意义就是这样。道成肉身不是在当中讲述了一个非常高傲的道理，它是讲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耶稣成为人，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以至于他能够懂得怎么样把软弱的人怎么样转移成为一个在当中完美的人。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还有一幅画在当中产生的一个结果呢，在背后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我在看这幅画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在我老家乡呢，因为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在我老家乡呢，就是有一个我们大家呢在当中，就是因为马来西亚是完全是回教的地方啊，是伊斯兰教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你基本上不能向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传福音的，这是已经犯法的，在国家里面讲犯法。在我小家乡的那个地方里面呢，有这样的情景发生。有一个穆斯林呢，他知道因为他是马来人，所以呢他一生下来就一定要成为一个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就跑到教会里，教会人不知道怎么去安排他，因为在整个的那个也可以说整个的这个马来西亚政策当中是不行的，一穆斯林到教堂里面去敬拜不行，就一进去的话就犯法，不是在这个人，是犯法在教会。所以教会呢，如果呢接待一位穆斯林在当中的话，那教会肯定要关门，所以教会里面就惊慌了。所以结果他们就在当中看到这穆斯林来，他很愿意来，他说我要，他就进到教会里面来，就不跟你不没有跟别人说一句话，他就在那里敬拜，就跟别人敬拜。所以呢，基本上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才知道，慢慢的看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原来这马来人，这个穆斯林呢，他是呢一个呢又聋又哑，他听不到东西，他讲不出话。但是他来到教会，他就坐在里面当中跟他们一起来敬拜唱歌，他不懂得唱，他就站起来就自己的就
就是最近八年出现的一些事件。但是呢，每一次教会，每一次教会一提到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听到了，但是一提到十字架，他就眼泪就流下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所以呢，基本上呢，那个政府的人呢，调官员来调查的时候，为什么能接待一个穆斯林啊？那结果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也赶不了他走，他要在这里，我们也在这里。那结果他们就看到这穆斯林的时候，看到他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又聋又哑的，算了吧。你们基督教要接待他，那接待他吧。那我们不把他当作是穆斯林，因为他又是又聋又哑，不是我们穆斯林要的，不是我们伊斯兰教要的。虽然你们，我们拒绝的人，你们要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就把他留在教会。这里在教会里面，他从此以后呢，每个礼拜他就在当中来敬拜。是我妈妈告诉我，后来我回家去看我妈妈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说，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男孩，就大概三十多岁，那个男子呢，就是那个穆斯林，他在当中来敬拜的时候，每天听到福音，听到十字架的时候，或者看到一个十字架的话，我就哭了，他就流泪了。那我觉得很有趣，我在当中跑到他旁边的，就是要问他是什么，因为他听不到我讲什么，所以。哇，他跑，我到他旁边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就拉着我的手，他就把我拉到教堂的门口外面，因为教堂是在一个，因为那边呢就是一个比较暗的地方，他就把我拉到教堂门口里面去。他在那中呢，就哑哑讲话，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他只是在当中做了一些手势。那总之是我现在很明白，我在当中明白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的。他就打自己头了，说：“你看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用的，用这两个手打的，我没有用。”他说：“没有用，没有用。但是呢，这没有用的人，但是有耶稣，但是用这个方法，就是说有耶稣的十字架，在怎么进到我的心里面，敲他的头，然后说耶稣的十字架进到我心里面。今天我看到整个的事，他就往前面去看的时候说。”今天我看到的不是黑暗，我看到整个世界都是漂亮起来。他从那边说，敲这一头，十字架进到心里面，从这里面看到整个世界。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我心里面特别特别感动，因为谁告诉他的？他在哪里知道？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他比我们这些正常人，所谓的正常人。不聋不哑不瞎的，有理解和明白这个事情。我们都是这些没有用，我们都是这些的存在在你的生命当中最以为自己的人，那个很有同一个意思的。但结果呢，我们都是这些没有用，但是有十年时间进到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要怎么说我也说不出什么意义来。他因为这样说的话呢，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事情传给大家去听一下。这个人他不是因为在当中要选择什么样的东西，他只是在当中听到我们福音的时候得到经验。所以证明的这幅画的背后呢，有一个每一个复活节的时候，他每天都看到这幅画的十字架里面的这种耶稣的身上充满大麻风身体，但是在每一次的复活节当中，这幅画就被转过来，在背后原来有另外一幅画在那边画出来，这个就是画出一个耶稣在当中复活的情况，道成了肉身，成为了大麻风病人，但是他有真正的希望，终有一天他要从死里复活，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再不是他。它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每一个复活节，他们就看这幅画的时候，就明白一个大大道。我们不只单单看到耶稣道成的肉身，成为了大麻风病人，但是他要在当中医治我们这些病人，终有一天，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样。我们 在这道成肉身的观点里面
去理解生命的时候，
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呢是这样子的，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况，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处在黑暗当中，但是耶稣来到了黑暗当中，是黑暗被照成为光明的地方。我们因为信了他，我们走入一天，我们会像这个讲就愿意念这样子，能看到耶稣死里复活，我们仍然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死里复活的结果。所以呢，因为这样把道成肉身变成了圣诞节的一个真正的信息，使我们看到在黑暗当中能够找到光明，在绝望当中可以找到希望，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看不到任何的方向的时候，耶稣在这不没有方向的世界里面给我们在当中提出了方向。因为我们大家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如何，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是要把我们带到荣耀。因为我们大家能够在圣诞节的当中不断的思考这个问题，使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